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练功有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2月28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今天晚上妈妈在练第一套功法时，我突然也有点想练功，就不自觉地加入了。本来我不是特别想加入，但是身体就不自觉地把我带过来了。当我往那一站时，就感到身心都平静了下来。跟着师父的口令做弥勒伸腰的动作时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连绵的高耸的群山，非常巍峨，就像欧洲高纬度地区的山峦，山顶有积雪，山脚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生机勃勃的森林。在这森林中环抱着一个广袤无垠的大湖，就在我的前面。天空高远而蔚蓝，因而湖也是宽阔而碧蓝的。其实不能直接说我变成了珊瑚，而是我与珊瑚已经融为了一体。之后的所有动作都是在延展着这些景色的景深，那种平静、宽广、高渺令我难以忘怀。我一下子同时拥有了山的巍峨和湖水的平静。在做动作的时候，我突然也想不清楚自己的肢体了，我只能感受到我的身体已经和山水完全融合在了一起，融合在了那种广袤无边的玄远的境界里。我们作为共同的一体，沉浸在这无边的平静与美好中。在这过程中，我所有的杂念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边的沉静和纯粹。我的灵魂完全沉浸在这静谧而又高远的环境中了，这是我在之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。我平时在学校里没有条件练功，而且又特别容易受到常人的影响，在修炼上抓得不紧，只能靠假期的时间来练功。在这之前，其实我已经回家好几天了，可是迟迟没有开始练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忙于常人的学业而焦头烂额，忽视了真正重要的是修炼。而这次练功的体验让我打开了格局，我的心胸都被扩大了。在练功之前，我还正在为常人中的事情发愁呢，脑子里面乱乱的。但是一练功，我就感到格局开阔，神清气爽，之前发愁的事情再也不算个什么大事了。我想这真的是师父在鼓励我多多练功啊。写此文也想提醒一下那些和我相似的同修们，一定要抓紧自己有条件练功的时间，不要让手机和其他常人中的玩物偷走了你本就宝贵的修炼时间。谢谢慈悲的师尊，何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人心，柳暗花明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12日。 在这物欲横流、诱惑无处不在的末法时期，在这道德急剧下滑、充满党文化的社会里，在这急功近利、以满足自我为中心的俗世中，作为年轻弟子，想要跟随师尊走到今天，如果不是师父一次次慈悲保护，不放弃对弟子一次次耐心的呼唤，不放弃对弟子一次次的恩赐与法理指引，迷中的我又怎能越过人心苦难的高墙，在向内找中升华到幸福的彼岸？如果不是师尊和大法无上的圣恩，渺小的我又怎能超脱滚滚红尘世俗观念的束缚，踏上神圣的法船？是师尊给予我修炼的机缘与生命的一切，现与同修分享我修炼中的一点体悟。一、放下自我，圆融大法。2022年初，我和十年未见的 A 相遇。之前在营救同修请律师时，与 A 来往过，曾经的记忆已经模糊。在见面时，得知他的妈妈因为发真相资料被迫害，他和妹妹都已经30多岁，还没有结婚，亲戚都很为他们担心。 A 见了我，表示想和我联姻，当时我不是很愿意，但想到自己也有过家人被绑架的一段艰难岁月，妈妈面对世人的冷嘲热讽和指指点点，还要努力地撑起那个家。作为子女，我也曾感同身受过他们内心承受了很多外在的压力，我内心也牵挂担心监狱里的同修，因此出于善心，我没有拒绝他。但是 A 的爸爸每天打牌， A 自己的工资也只够他的开销，他十几年在外地独自生活，加上从小家境不好， A 的性格内敛，不善人际交往，结婚也是出于家庭所迫，他以为我也会和他一样安贫乐道，可十年的磨砺漂泊让我的性格和他完全相反。交往中得知他家的状况，我觉得对我的修炼要求很高，哪里一点没做好，他们就会说是大法不好，而我也担心自己陷入婚后琐事，在家庭观中修不好会给大法抹黑，因此有放弃和 A 继续下去的想法，甚至不想结婚。同修劝我，不结婚对于个人修炼是会少很多麻烦，但修炼不仅仅是为自己，还要圆融师父所要的，如果都不结婚，世人会误解大法。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，讲真相中也碰到有些人认同三退和大法好，但不理解有的年轻人学了大法不结婚。虽然我解释现在很多人不结婚是因为压力大，但我们一张嘴不可能都讲得到，而且很多人就看表面，明知婚姻过日子也是需要物质为基础的，两个家庭里不同观念的结合路途不易，在复杂的环境中能修出来就是金佛，修不出来会痛苦，我的内心也在纠结。后来看到一篇文章，描述众生层层下走中，为奠定人类文化，要安排一位神眼魏忠贤的角色，并要时事偿还业债，在地狱遭受无尽的痛苦，众神相互对视，望而却步。突然有一位神跳下，选择了演那个角色，看到那里我眼泪一下流了出来，心里的结好像一下打开了。带学生看《悠游自在》时，鹿王为了他的子民无畏地跳下山崖，每次看到那一刻我都会莫名地流泪。一个王可以为了众生的安危，真的可以无私地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，正是因为有这个境界才配在那个位置。在聆听一师恩时，有一篇说在武汉最后一次大型排字，下了2天2夜的雨，有的位置有深水洼，有的同修在犹豫是否做，可马上就有同修填上去坐在水里排字，只要是大法的需要，他们就无条件的付出，真的令人敬佩。这让我明白，我到人中来并不是想要人中的优越生活，与 A 相遇也不是偶然的。 于是我放下了自我的择偶标准和观念，去他家只是真心的希望这一方众生能看到大法在人中的美好，能得救回到天上。那一刻，我慈悲心油然而生，泪湿眼底。二，放下恩怨，柳暗花明。为了让世人得救，我答应了订婚。村里的人很震惊，他家还能娶个媳妇，都说他家有福气。我也借机和他们讲，是托大法的福，不要怪狱中的同修，这么好的人却屡屡被抓，是中共错了。他们表示认同。订婚当天，他们家说好要买我上班带学生的房子，但是第二天就变成要买离 A 上班近的地铁房。几经挣扎，我放下了自己的想法，拖到结婚后和 A 一起看房。可他看这里不同意，看那里也不同意，最后直接说不想买，要把钱放他手里备用。站在他的角度不是错，但之前说过的我要在哪里买就在哪儿买，他在外地时就说过工资银行卡都会给我，他爸爸说我拿了驾照就给我买车，可是结婚后无一兑现。如果婚前没有说，我也可以不要，但那种被欺骗的感觉让人很憋屈。可结了婚没有退路，我自己的钱放手里就容易用了，也想借助买房证实学大法是有福气的，不是穷酸不堪的。加上我这边亲戚也常问，说他家答应买房买了没。为了不让常人认为丈夫这边说话不算数，我自己就在地铁边买了房。他的大伯大姐婚前也承诺会买房，他们看丈夫不管过意不去，就以送礼的理由给了一些钱。可是从此之后，丈夫常发脾气，从装修到还贷都不管，还说了很多气话。我一个人忙着装修，也要上班，很辛苦。过后我也意识到自己有证实自己逞强不对的地方，所以尽量自己憋着，不和他家伤和气。有时还去他上班那做饭，想和好，但心里并没有放下，我们之间也有了很大的隔阂。那时我的内心活在委屈怨恨中，常常以泪洗面，几次有不想和他过的念头，整个人感到身心疲惫，连上三层楼都气短胸闷头晕，也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和关心。大伯自己没有儿子，很关心我们，经常催我早点生孩子，几次提到做试管婴儿。我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医生说因为长期压抑，泌乳素高出正常人三倍，导致脑中垂体瘤，人会烦躁焦虑，也很难怀孕，怀上了也很容易流产，做手术要60000。当时爸爸在工地，常常呼吸困难晕倒需要钱，常说别人家姑娘怎样孝顺。我把手上的钱给了父亲，但我自己的身体却无法对别人提及，怕他们不理解，当时压力很大。我想我是修炼人，出了这么多麻烦，一定是自己心性有问题，我必须放下人心，升华上来才能走过磨难。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们在常人社会中，他出生后，这个家里有他，学校有他，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，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，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。既然都是一出生就注定好的，当我嫌丈夫工资不高，妒忌他结了婚啥都不想操心，只想自己过轻松的日子，曾怨自己为什么会嫁给这样的人，那不是在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吗？向内找是自己很不善，有证实自己争强好胜的心，是自己很强势，根本就不像修炼人。过去的人结婚前不见面，定好的姻缘，无论贫富贵贱，哪怕残疾，也会终身相互扶持，不离不弃。而现代人很看重人中的富贵享乐，观念里都是向往人中的美好，喜欢性格好、优秀、有能力的，会为人处事、会照顾人的， 过得了就在一起，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就离婚，已成为年轻一代的普遍现象。但我应该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，平衡好家庭。结婚后，那一方的众生因为看到大法的美好而得救，我要考虑众生的得救，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，不能毁了他们呀。以前我有嫁个好人家，少吃点苦的念头，从中我也看到自己求安逸的心，基点都是自私的。也正是利用这种安排去掉求名与安逸的心。婚姻是天定的，吃苦受难是宵夜，还债是提高的好机会。自己瞧不起丈夫，怨恨丈夫，恶念一动就已经在造业给他得。有同修看到别人化浓妆，只是心里想了一下，别人像个熊猫一样。另一位同修就看到一块白花花的德给了对方。一位正念出狱的同修被另一同修到处诽谤，被很多人排挤，让他内心承受很大痛苦。原因是他前世也这样折磨过那位诽谤他的同修。我知道一切不是偶然的，可能是前世我也这样对待过他，欠丈夫的。我也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，理解他的不容易。他一个人无忧无虑的日子过习惯了，虽然丈夫没多大能力，但这也是命中安排的，也许是为了得大法，他选择放弃了人中的东西，把德转化成了功。他把名利看得很淡，他虽然不善表达，很少说话，但从修炼上看，他不圆滑，没太多世俗污染，从不说他人是非，修口方面很扎实。想想他的优点，我为自己对他的怨恨而给他造成的伤害深感愧疚和歉意。我深感后怕，当初自己想和修炼人结婚，认为会比常人幸福。这种想利用大法得到常人的美好生活的想法是多么自私肮脏啊。而那些人中追求的幸福甜蜜只是过眼烟云。修炼人更多的是在人中担当的角色与救度众生的责任，更多的是相互包容提醒，共同精进，回到各自真正的家园。当自己加强学法修炼，融入整体，一心救人，不去想人中的得失时，便得到了师父的恩赐。虽然我没有当过老师，但三年的教育培训很顺利，收入可观，加上丈夫的帮忙，房贷也还得差不多了。去年八月，丈夫主动表示愿意去新房住。我们的隔阂在大法的指引下渐渐化解了。不久35岁的我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很多人劝我，高龄孕妇怕流产，要多在床上躺着静养。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需要被照顾的病人。同修需要什么就去配合，自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四个月过去了，也没有任何的呕吐等反应。去医院检查一切很好。之前医生说很高的泌乳素也恢复正常了。过年婆婆回来照顾我，我们都很相信师父赐予的一定是最好的，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感谢大法的伟大与超常。三，放下俗念，殊途同归。因为当地技术同修很少，同修希望我承担周边的技术维护，而技术同修住在我家新房旁边。如果去学法交流技术，要转三趟车，要带电脑等东西，等公交半小时一趟，既耽误时间又不安全。加上周边老年同修多，没有会开车的，有时营救同修需要协调联系，没车不是很方便。同修建议我买辆车，我考虑有压力，缓了几个月再说。之前公公两次说要给我买车，当时觉得买了又多一个开销，但是发现去新房搭车的确不方便。后来天气冷，想迟早是要买的，大伯也说过几次要给我买车，我就和大伯说想买辆二手车，等暑假挣钱再还给大伯。 可公公知道后说他找大伯借，不要我花钱。当时我还很感激公公，但过年回去，小姑子看不惯我的一些行为，很讨厌我借钱买车，认为我不该和家里要钱，有本事就自己挣钱再买，认为是额外的开销。爸爸年纪大又爱玩，不能要爸爸的钱，更不应该借大伯的钱。回想起小姑子提亲前，当时我在短信里说，现在结婚别人都是有房有车还有彩礼，没有别人也会瞧不起，如果有经济压力就别往婚姻里跳。小姑子说没有压力，我理解成她家买房买车没有压力，而她理解是我不会在乎这些物质。我也是过了三年才买很便宜的车，也是为家里出行方便，不是为了我个人，考驾照、交车险、加油都没有要婆家的钱，为家里付出了，怎么还讨不到一句好？心想，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一个人跑到楼下，忍不住眼泪哗哗的流，潜意识里还是觉得自己很委屈。通过学法，我心里敞亮了，也认识到自己有爱听好话、求名、求回报的心，认为自己是正确的，就不愿被人说有攀比心、妒忌心等等，真的很对不起师父。这些人心导致自己在考验面前达不到坦然不动，错过了提高的机会，真是愧对师尊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真的是我的不对呀。虽然大伯没有儿子，把丈夫当亲儿子看待，不要我还钱，只要我和丈夫过得好他就放心，但我也不能要他的钱，要人家的是用最珍贵的德在交换。由于平时上班只过节回去，公公平时在我面前又表现出很大方，但我对公公不了解。听小姑子说了，公公是爱面子爱吹牛的人，借大伯的钱不想还，没有钱就怕，又去做损德的事，让我不要接受公公的钱。我也理解了小姑子的用心，小姑子说的是对的，我应该感谢她的提醒，是我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迷失了。一次次与小姑子发生碰撞，就是为了让我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。师父真是良苦用心啊。之前我觉得地铁房丈夫上班近，孩子学校也在旁边，就把我认为对家里好的东西强加给丈夫，给身边人带来压力和不解。对于物欲淡薄的丈夫，也因为婚姻所迫在努力的工作。每个人能力有大小，我也真的不能再埋怨他。认识到自己的不对后，我深感歉意。以前我总是在争人的理，觉得男方买车是理所当然的，特别是身边很多年轻人的收入有限，多是公婆在帮忙买车买房，我也习以为常。虽然社会风俗很多是长辈存钱给下一代用，但也是他们省吃俭用节省来的，应该给他们养老，不能要长辈的钱。有多大的能力就安心地过相配的生活。古人是知足常乐，有节操的人是不接受别人的施舍的，只会担心自己的德行不够，不会为贫穷发愁，是我被现代观念带动还不自知。和小姑子见面的前一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。梦中她让我把苹果拿下，我不愿意，把她给气哭了。醒来后，我想应该要对她善，过年前还想着把好吃的留给她，可见面后一句话不符合各自的想法，还是会争起来，有时也把我气哭了。想起那梦，前世伤害过她，精神上欠她的，这事都得来一把承受过去，还一笔债，更何况物质上的。虽然看是一家人，自己的债还得自己还，谁也代替不了谁。归正我的观念后，现在我是心甘情愿的一定要还。当我真心感谢小姑子的忠言逆耳，认识到是我在社会败坏的风气中迷失了，并想在自己孩子周岁后自己挣钱把大伯的钱还了时，小姑子也认识到自己的态度不对，对我非常不善， 不符合他的标准就不认可，没有全面看人，同时对我的要求很高。在末世中，真修的大法弟子就是要高标准要求自己。有人说自古姑嫂关系很多不好的，但是当我们在向内找修自己，放下俗世执念与偏见时，大法的殊胜法缘让我们紧紧牵在一起，共同走在师父安排的归途中。一路走来，虽然我明知婚姻生活不会一帆风顺，在物欲执着中发生的矛盾与导致的痛苦，但是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在大法的恩泽下，在伟大的法理开启下，让我从中去掉各种人心，化解重重矛盾，在辛辣与泥泞中走正自己的路，在世俗的纷争中变得宁静而祥和。能在今生与师尊正法同在，真是深感万分庆幸。我深感做了错事以后去对照法改正，和在事前就知道了该不该做，确实是两个差距很大的境界。我也要多背法，明悟法理，少走弯路。写出自己的经历，只为证实师尊的慈悲与大法的救度之恩，同时希望给同修一点借鉴，不再犯此类错误。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感悟，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，叩拜师尊，何时？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